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接着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学到十四章了，感谢主。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们，你去点开我们网站上的大纲，就可以看到每一章的预习题了。十四章共有32节，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1到2节是第一段。就是讲到神会保守他的百姓，必让他们归回故土。3到21节讲到巴比伦王的结局。22到27节是神掌管世界局势。28到32节是预言非利士遭灾。好，从上一周开始。13到23章，13一直到后面的23章，连续会讲到对以色列周边10个外邦国家的审判，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押、亚兰、古什、埃及、杜马、阿拉伯、推罗，当然中间也会包括以色列还有耶路撒冷。神宣告并施行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百姓悔改，来信靠他，信靠他。上周的13章讲到巴比伦帝国以及巴比伦所代表的抵挡神的人类文明，要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被完全毁灭。今天的14章3到21节，巴比伦王还有这个王所代表的这些自高自大的世人将要沉沦。那13章跟这一段诗歌之间的14章开始的1到2节，讲到以色列重归故土的安慰的话，非常宝贵。在世界变化、人心慌张的局势中，属神的百姓不要忘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永不会改变，这是多么大的安慰。我一直都说，圣经的宝贵就是，旧约不只是在读，就是古时候的历史，而是你会看见神的话依然是适用于今天，当时的那个世界是那样的动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表面的局势的变化当中，看见这一位掌权的神。十四章的预习题里面，填空题和问答题的答案都在本章的经文中就可以找到。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就是从历史上极其狂妄自大的这些人物的结局，我们可以得着什么样的属灵的警戒呢？带着这个思考题，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经文。14章1到2节就再次出现盼望紧随着审判的先知信息的模式，讲到被掳到外邦的犹大百姓将来必定会归回。以赛亚先知即使在讲关于巴比伦外邦人的信息的时候，还是不忘记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怎样得着神的恩惠啊？神要施恩给他的百姓，让他们将来可以重返家园。在13到14章审判的黑暗信息中，忽然出现了1到2节这一道亮光。是专门给那些忠心为主摆上的渔民以色列人的应许。第一节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以色列的祖先名字叫雅各，这个我们都知道，雅各后来就被改名叫以色列。在这里，雅各以色列不只是指他们的先祖那一个人，而是指整个民族，但是也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因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回归故土，得享安息，只有部分忠心的渔民。第一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表示神的信实与怜悯。而神他没有忘记他自己与他们这个民族的祖先的应许。寄居的外邦人为什么要与以色列联合？为什么他们要紧贴着雅各的家呢？这也是跟古时候与神与亚伯拉罕之约有关的。在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必受咒诅。那外邦人紧贴着蒙福的以色列，那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沾光了。第二节，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啊。历史上在尼希米记我们就看见，是波斯人把被掳的以色列渔民带回来的。但是第二节后面到第三节的情形，你看，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这是预言到将来历史的翻转。那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南国犹大它还存在嘛，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兴起啊，这个时候是亚述帝国。你看，这还没有发生的事，神就借着先知预先给他们预言，预先讲到100年之后，巴比伦大军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把他们掳去。神提前就给他们这个应许，还没有被掳呢，就先讲到归回了。哎呀，这就是慈爱的父亲的心肠啊！神不舍得他的儿女们受苦遭灾。以色列剩下的渔民将来必定归回，是在神的拣选和神的怜悯之下啊，并不是像我们世人说的30年河东40年河西，好像从看得见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就觉得哎呀，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归回也是必然的。不是的。因为历史上许多民族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以色列人将来可以从被掳之地回归，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信实，并不是他们配的，完全是因为神要成就古时候所定的约。好，我们来看本章的第二部分，先知吩咐归回的以色列人对巴比伦做一首哀歌啊。什么时候才提这一首歌呢？第三节说，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愁苦烦恼不安，勉强做苦工，这些都是描述暴虐的统治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啊，不论他们以前在埃及还是之后会被亚述巴比伦掳去，他们都是做奴隶的遭遇。得享安息的日子，等到将来以色列人被掳从巴比伦归回之后，在以色列历史上都没有发生，他们真正得享安息要等到幕后，就是我们去年学过的启示录中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才真正的实现。4节到21节是一首诗歌，是针对巴比伦王将要面临的结局的智慧诗歌。第4节这里的巴比伦王啊，我们在学启示录的时候讲过，圣经中巴比伦不只是代表旧约中的巴比伦大臣或者新约中的罗马大臣啊，巴比伦代表的属灵意义是指一切与神为敌、抵挡神的政权，一切属魔鬼的势力。 巴比伦王就代表那些抵挡神的势力的这些领袖巨人，还有跟随他们的人。四到二十一节这首诗是以葬礼上的挽歌的形式写成的，但是内容是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原文我们是看不懂。那圣经学家说，这是圣经中最优美的希伯来诗歌之一啊。那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译本已经很美了，你再次看到以赛亚先知极高的文学造诣。我们把这首歌分成四个小节来看，四到八节是讲到因为这个大王的死，全地欢呼啊，他们就得享安息。第四节用平静安息来描述暴君死亡给全地带来的景况。第五节这里说，耶和华折断恶人的杖，辖制人的圭。圭就是古代君王在举行典礼的时候手拿着一个长方形的那个尖顶上是玉器的这样一个东西。一个杖，就是杖圭都是代表君王的政权。第六节说，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哇，他真的是称王称霸，没有人阻止。巴比伦王好战成性啊，东征西讨，扩张领土，强暴的在怒气中来管辖周围的国家，毫无一致的施行迫害统治啊！最后这个暴君巴比伦王终于死了。第七节，哎呀，人民得到安息了。然后第八节说，连大自然中的树木也得到喘息的机会啊！黎巴嫩森林是当时君王心目中的宝藏。香柏木是建造宫殿的上好材料，当时的君王会以征服这些森林、砍伐木材来炫耀他们的政绩。暴君终于死了，全体都欢呼啊！这是一个用拟人的，连树都会讲话的这样一个诗歌来描述。第二个小节是九到十一节，巴比伦王下到阴间，惊动了阴间啊，这个更形象啊，死人也起来开会来说话啊，用戏剧性的诗歌题材来讽刺。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巴比伦王下到阴间，哎，以前那些被巴比伦王任意践踏欺凌的国家的王都起来，很奇怪，说，哎，曾经欺压我们的大王啊，现在怎么也来到我们中间了呢？阴间震动欢迎巴比伦王下到阴间最可怕的地方。这一小段也是用拟人的手法来描述死亡的巴比伦王，虽然生前显赫，曾经威武风光一时，其实跟所有的罪人一样软弱，死后也是只能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好，下面十二到十五这个小节，他用一个当时众人都知道的神话故事来比喻巴比伦王因为骄傲而导致灭亡。我们详细来看第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你竟被砍倒在地上吗？接下来我来念十三到十四节的时候，请你数一数，这也是问答题的问题啊，请你数一数共有几个我要啊。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巴比伦王最大的罪恶就是一直高抬他自己，最后因为自己的骄傲被神惩罚。 哎，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哎，大快人心，但是也要对照一下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在高位权要的机位上面，但我们很多时候是否也常常想着我们很行？哎，按照我自己做的这些，我已经有经验啦。我干什么，我就好像是一把年纪，我已经很行。然而圣经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如果骄傲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败坏很久了。这里这个巴比伦王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一次又一次的，巴比伦王的野心越来越大，他要来做神，最后导致全然的毁灭。他要以自己来取代神的地位，自称是神。十五节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被称作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曾经自高想要做神，最终却必定坠落阴间，在最深最低之处，再也没有人纪念他。从初代教会以来，教会解释圣经的传统认为，这里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不只是指到当年的巴比伦王，那个想要与神同等的天使，也是自高被神击倒。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诗歌的题材，就是晨星的意思啊。在约伯记三十八章那里，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歌颂赞美神的天使。另外也有一类天使，就是专门颂赞神，被称作晨星。所以呢，这样被造的天使，他们原来是本来是跟神非常的亲近的。那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说，耶稣他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就晨星原本是上帝最亲近、最信任的天使，可是，在以赛亚书这里，明亮的晨星却想要高抬自己，最后被神击打，落在阴间的极深之处。那英文呢？拉丁文称为路西弗，意思也是明亮的晨星。其实是非常好的、很美丽的、漂亮的字。后来在传统教会的解释上，倒是成了撒旦的代名词了。先知在这里是透过巴比伦王从自高到坠落，看到他背后的那个天使想要自高，结果坠落到阴间的景况啊。类似的描述在以赛亚不是以赛亚，在以西结先知以歇结书里面，这位先知在的二十八章也提到啊。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是对推罗王做的哀歌啊，今天这里是对巴比伦王做的。以歇结书二十八章那里对推罗王是这样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哎，它是一个受造物。 它不是自我存在的，上帝造了它，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跟神的关系是很密切。以西结书28:14继续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伊甸园里讲到的基路伯，在会幕中也有两个基路伯在约柜之上展开翅膀遮掩约柜，就是跟神最亲近的。好，那经文继续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这个基路伯是伊甸园中最美的、最完全的。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你，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以西结书28的这一段跟我们今天以赛亚书14一样，本来地位非常崇高，非常美丽，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巴比伦王也是一样，神使用他，给他这样高的权位，可是他想要抬高自己，就被神击打落到阴间深处去了。从这里我们看到，骄傲自大狂妄的罪，让光明的天使变成狰狞可怕的撒旦，罪恶让一个君王变得丑陋，罪恶让每一个世上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不认识神之前，罪恶让我变得黑暗丑陋。我们天天祷告，认识神之后，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变得好看了。哈利路亚，神的救赎是全方面的。这一段我们看见这个老我，这个自我骄傲狂妄是最严重的罪，想要不断抬高自己与神同等，要自己来称作神，这也就是在创世纪3人类的始祖所犯的罪，他们也要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想要跟神一样。那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为什么那么宝贵，又是非常的十分的有功效呢？就是因为救赎主耶稣基督完全没有他自己啊，他是完全反过来的。以赛亚书53预言耶稣他为我们完成救恩，53:12这样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君王都是要最好不要死啊，永远都享受那个荣华富贵啊，然后去提炼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但是耶稣这位荣耀的君王，他是为我们代罪受罚，成为神命定的那个赎罪祭。将命倾倒，就是他自动愿意把他的性命舍去。为什么这个赎罪祭永远有功效？因为他将他的性命，就是老我，完全的倾倒。耶稣完全没有自我，把自我完全放下，耶稣的救恩就能够把你、把我、把世人里面最深的那个最顽固、最可恶的罪，就是那个老自己、那个老我除掉。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求父神把那个苦杯撤去，可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父神你的意思。摆在耶稣面前的是痛苦、死亡、羞辱，可是他还是跟父神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全。 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没有我的生命，没有老我的救恩，才能够把我们从高抬自我的骄傲的罪里面完全的解救出来，拯救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啊？受浸，把我们这个人放到水里，这样耶稣他为我们做了榜样，在约旦河受洗，他就是代表整个老自己都要在水里面跟神一起，跟主耶稣一起埋葬，然后复活，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邪情私欲都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就得称为他的孩子，就可以有能力活出耶稣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哎呀，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信，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单单为此，我们就要真的是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哎，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不知道，单单为了神这样拯救了你，你就值得来赞美，他就值得你赞美，值得你献上感谢。巴比伦王自高自大，连续自夸五个我要我要我要这样那样，讽刺的是他不但不能升到最高之处，反而被神击打，坠落到最低的阴间。好，最后的这个小节16-21节是讲到他不仅是灭亡了，而且将尸骨无存。你看老百姓死后被儿孙后代举丧送终埋葬，有自己的坟墓，世人的观念就算这个人是个有福的人，俗话叫好死好埋葬。历史上历代的君王都为自己建造堂皇的陵墓，死了也要表彰自己的荣耀。然而这个在人间曾经是众王之上的巴比伦王，将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后代给他送葬，因为没有子孙存留了。俗话说，这样就是不得好死，没有儿孙后代来给他办理丧葬，没有后人来把死者好好的埋葬，是一个人极其悲惨的结局。前面提过，巴比伦王他也代表着历史上所有那些历代以来自高自大的统治者。我们说统治者不是说当国王领袖总统才算哦，大大小小都是统治者，甚至你在一个小公司，或者甚至你是家里的父母。这一首诗歌，神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很重要的位置，让人来看，让人来读，花上这么长的篇幅？我们的思考题一，第一题就是从历史上极其狂妄自大的人的结局，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属灵的警戒？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一会儿你欢迎你跟大家分享。那我先来讲我学来的，我理解的，透过先知的这一首精彩的讽刺诗歌，我们可以学到一种属灵透视的眼光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如果处在顺境当中，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不要骄傲的以为人定胜天，然后是没有什么做不了的，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神，千万不要，反倒是要谦卑悔改，让神来做神。反过来，如果处在逆境中，我们也不要绝望，就像当年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好像已经成亡国奴了，没有希望了，即使如此也不要绝望，要在痛苦中悔改来投靠神，因为信实的主值得依靠，他要来成就他的约定，不会忘记他的应许。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可以学到属灵警戒，就是顺境中不得意忘形，逆境中不灰心绝望，逆境中不得意忘形， 顺境中不得意忘形，逆境中不灰心绝望。思考题的第二题，透过先知以赛亚属灵的眼光，你对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大国的败亡、兴衰有什么心得？那我们带着这个思考题，我们来看第三段22到27节。世界好像是在列国强权的统治之下，但是22到24节共有3次，每一节都以慎重的语气强调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宣告了神真实的审判，他不会变，宣告了神才是世界局势的掌权者。万军之耶和华说，再次宣告神绝对的主权。关于神的绝对主权，我们去年学习启示录的时候讲过好多次，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24节是本章的金句，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那24到27节是对亚述的审判，来说明24节的真理，也就是宣告神是历史的掌权者啊，没有任何世界强权能拦阻神的旨意，神怎样想，事就必定怎样成就，神怎样计划，事就怎样立定。神的思想定义就是指他的旨意，是表明神对全人类的福祉的一个意向，一个方向。神对全人类美好的旨意是任何悖逆的民族或国家都无力对抗的。眼下全球疫情一年之后还更严重了，国际局势动荡啊，种族矛盾升级啊等等的这些世界的局势让人心不安，网络上有好多争辩啊，甚至隔空对骂了。那我是认为我们基督徒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情感用在跟世人争辩政治时事上面，我们的时间要花在学习圣经，明白至高的神依然一直在人的国中掌权，历史上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是。不要忘记我们启示录才学过的，到最后地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全地都是属于神的。这样的属灵眼光会帮助我们基督徒决定今天和以后的每一天，我们的生活与行动应当怎样来体贴神的心意，与神同工，而不是现在所谓的民族爱国主义的仇视当中，仇恨哪一个当今的大国，想要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强大没有不好，神就是要以色列强大，虽然他们人少，让他们去万国万民中为神做见证，但是强大是为了自私的要称霸世界，像当年的巴比伦帝国一样欺压别的民族的统治势力，最终的话都要被神审判，都要在历史中衰亡。问起基督徒，你是属于哪一国的人？我们是属于哪一国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百姓，这样我们才会有国度的眼光，才可能以耶稣的心为心，不会被变化多端的世界局势牵引着情绪，而是在罪恶动荡的世界中处变不惊，专心投靠主，来投靠在全能者翅膀的荫下，让主来掌权，一面舍己付上代价，用祷告，用实际行动，用你生命的见证来传福音。Amen。 本章的第四段28到32节是预言非利士的灾祸，28节开始一直到23章要讲到附近的几个国家他们这些非利士啊摩押 这亚兰古什、埃及推罗这些国家跟巴比伦一样，要因为他们的罪被审判。列国列强都不足为惧，唯独掌管历史的神才值得我们敬畏，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避难所。这就是他告诉以色列百姓的。非利士是一个外来民族啊，历史上他们从海岛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几座城，曾经强大欺压以色列上百年之久啊，在士师记里面，还有就是士师的时代，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特别有记载的，他们对以色列民族是造成非常大的威胁，直到大卫王的时候把他们制服。到了以赛亚先知的时代，非利士已经不再成为以色列主要的敌对国家了。这里的背景是28节，南国犹大王亚哈斯死了，那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王继位。那时的国际局势当中，亚述帝国强盛，非利士呢想要脱离亚述的统治，他就筹划想要跟周围的国家联合，然后背叛亚述。当然最后他都是被亚述王把他们的非利士人的城攻陷了。29节说，非利士全地啊，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击打非利士的杖是指谁呢？犹大王亚哈斯死的那一年，曾经打败过非利士人的这个亚述王，就是叫提格里庇利斯，他也是在同一年去世。那很可能这个折断的杖就是指刚刚死去的亚述王。新的亚述王继位，他要忙着先要稳定内政，还来不及对外面来征讨这些周边的国家，所以这个苟延残喘的腓力士人，他们就以为是背叛亚述起来造反的好时机。然而29节下半句说，如同历史上摩西的杖会变成蛇，新继位的亚述王将会像飞的蛇一样来征讨列国，包括腓力士。神使用亚述这根棍子来审判腓力士。30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贫穷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你所余剩的人必被杀戮。贫寒人是指以色列人，长子出埃及记四章那里说到，耶和华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长子。即使大卫家最穷的幕后，也要得着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要吃得饱足，睡得安稳。反倒是依靠自己的腓力士人，却要被饥荒灭绝。31节，有烟从北方来，北方就是指亚述帝国会来入侵。那亚述军队啊，他们的队伍是必无乱队，就是亚述军队以军纪严整啊，行动迅速而闻名。他们是非常的以自己的军队为骄傲的。以赛亚书五章之前我们读过了，五章的27到28节这样说，亚述军队中没有疲倦的，绊倒的，没有打盹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亚述的军队来进攻的话，腓力士人完全都消灭，不能抵挡的。32节这里，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任何世界政治势力都是不可靠的。外邦它的原文是一个单数的形态，指的是腓力士国。外邦使者可能是腓力士他们派大臣派使者来 来犹大哀悼嘛，因为哀悼这个死去的亚哈斯王，顺便想要游说新继位的王来跟他们联盟啊，一起来对抗亚述帝国。那在31节，先知就清楚的预言指出，腓力斯尼自身都难保啊，不久的将来，神就要使用亚述来审判腓力斯，所以腓力斯必要被亚述帝国灭亡，根本就靠不住。在这样的乱世中，倚靠谁呢？神的百姓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倚靠，只有来投奔这位独一的真神。怎样回答外邦使者呢？怎样回答？先知已经把这些预言一先的告诉他们了。你跟腓力斯人结盟是愚蠢的，是不应当的。答案是很肯定的，你一定要说，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耶和华神早就预备好了救恩，耶和华建立了锡安城，作为渔民的避难所。以色列人虽然困苦，虽然会经历难处，但是来投奔耶和华，就是来到神这里寻求庇护，就会得以存活。感谢主。我今天就分享这些，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位历史的掌权者。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耶和华你自己的圣山上，你早就有预备，主啊，你自己为我们预备了独生爱子，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因信称义，在你那里就可以得着完全的生命，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教训，主啊，从以赛亚书14章里面看见，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那个真实不改变的神，世上的一切都不值依靠，唯独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说投靠你的必十分的平安。谢谢你，求你来保守你所爱的儿女们，坚定的来依靠你，在任何的世界局势当中，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与你同工。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